迎收听《感情不好说啦》，我是阿伦，大家早安、午安、晚安呐、啊！嗨，大家好，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幸福关系养成术。那就字面上的意思啦，就是要教大家怎么在亲密关系里面可以比较走得比较幸福一点点。对，那我们都知道嘛，要找到一个适合的对象，他本身就没有这么容易。然后呢，有些人连要开始交往也相对来说没有这么容易。对，所以如果你今天可以在这茫茫大海里面遇到你彼此喜欢的另外一半，其实我们更应该好好珍惜了。那但是还是有很多很多的细节是要去调整的，也或者是你在找对象的时候也要好好判断了。那有时候呢，有些人会觉得说，诶，我今天一开始遇到这个人啊还不错，但是为什么随着时间他开始跟以前不一样了？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思考一下，会不会是你在一开始就判断错了，你误会这个人这么优秀，也或者是原本这个人本来就很优秀，因为你们的相处互动模式而让你们的关系开始产生裂痕呢？好，所以呢，这也算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细节啦。对啊，因为有一些人呢，可能在互动关系里面慢慢的有一些不好的事，应该说行为模式，那变成你们的一个潜在杀手。因为关系很要进入一段亲密关系，其实有很多的磨合嘛。那大部分的人呢都不太知道该怎么样好好处理一些互动上面的细节，所以就像最常听见的沟通这件事情，哇，超级多人死在这一关。所以我也想要小小跟大家分享一下沟通这件事情好了。那用一句话来说好了，我会觉得沟通它真正的目的呢，不是在说服，不是在请对方听你说，而是透过我们这种言语的方式让彼此更了解彼此，就这样子而已。对，因为一般的沟通这个词啊，大部分人在情侣交往或一般的人际关系或职场上面都会存在。对，那是不是很多情侣在互动过程中经常会说，哇，沟通无效，就变成是很多人的一个沟通上面的问题，互动上面的问题嘛，对不对？再来呢，我们什么时候会提出沟通这个要求？通常都是发现彼此在某个事情上面的认知会有落差，或者是呢突然意识到，诶，我们两个对于什么什么未来的规划还是什么的规划好像不太一样。对，也或者是呢请对方去帮忙办理一件事情啊，那结果对方呢呈现成果就不如预期，这些都会是我们平常日常生活中会需要沟通的，会提出需要沟通的一个时机点嘛。那人跟人交流其实大部分靠的都是文字语言这样子，更隐晦一点还有一些非语言，比如像肢体动作啊、语调啊或一个眼神之类的交流。可是这些资讯都我们可以说它是一个转译的过程。对，因为你内心的想法呢你要表达出来嘛，对不对？需要用你的任何一种方式去翻译过来。那这个呢就其实会有一些局限跟限制。每个人解读的方式不一样，每个人感受到的不一样嘛。就像你看到一幅美丽的画，或者是呢很棒的风景，很可爱的小猫之类的。对，那你可以用很多的形容词名词去描绘它。也可以呢去形容你观看时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心情啊、感受啊，但是你很难让对方从你的表达里面真正的感受到像你亲眼看到一样的那种感觉。对，所以这种心情上的感受都是主观之外，人事物有时候会有一些很丰富的细节啊，我们讲气味啊、触感啊、光影变化之类的，有时候真的很难找到适合去表达或表述的一些文字嘛，对不对？特别是你把事情都，如果今天这些资讯通通混在一起的时候，变成一个整体，哇，你要怎么去拆解，怎么去表达，是不是听起来难度就很高了？光前面我要形容一幅画，我要形容我吃了这顿饭，然后多好吃，对，我看到的感觉，那个震撼的感觉，甚至现在搞不好连拍照好了，你想要拍出这样的美感都拍不出来。对，这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就需要沟通去表达嘛，但是就没有办法完整的表达出来。 所以回到刚刚分享的，如果今天我们平常生活都是会把这些资讯混在一起啊，然后形成一个整体嘛，对不对？那去除一些文字言语造成的一些落差，那提到沟通两个字，是不是很多人会想要躲避？会不会很多人会不想要去面对？就我要来跟你沟通一下这样。这是因为呢，其实我们从生活上面经验，或者是从小教育之类的，都可以感受到很多美其名所谓的沟通的字眼，表面上听起来好像是开放啊，包容啊，反正你可以表达你的意见嘛，我也可以表达我的意见啊，我们互相的好好的了解彼此。但是实际上想要达到的效果都是我要说服你，我要你听我的，我要你照我说的做。对，沟通已经慢慢变成这么可怕的东西，你这样子想，你觉得谁想要沟通？也或者像我们生活周遭，你的上司、你的主管，或者是你的另外一半，或者是你的父母之类的，或者你周遭的朋友，他跟你说，有件事情我们要好好沟通一下。你光听到这一句，你就觉得哇，要干嘛？可以放过我吗？然后听起来好紧张哦，对不对？这个起手式就是很令人害怕了。那如果你平常在这个沟通过程中都是相对来说真的是一个交流，就互相彼此表达的东西来去做一个探讨啊、交流、分享这样，那当然是好的啦。但多数人不可否认，你的沟通都不是沟通，而是说服别人，会或者是被人家说服，对，要么听别人说，要么人家强迫你一定要你照着他说的去做，对啊，那长久下来，你就会发现，这种状况跟我们的原本的想法是不一样的。慢慢就选择避而不谈，对，甚至我们会逃避啊、抽离啊，用一些跟我没关系，就自己会告诉自己说这件事情跟我没关系，对，那就算了，反正如果多说的话多错，那干脆不要说，对。然后再来就是呢，每一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立场。但如果一个人他会坚持某个立场的话，那相信啦，一定有他的理由。那如果我们可以听到那个人的理由，是不是就是一个我可以了解你的地方，一个机会，这样人与人之间就更容易靠近，反而会觉得说，你懂我，我了解你做这件事情的理由了，你懂我，这样子。那这种互动除了让双方可以有比较大的弹性空间以外，也可以接收到很多的不同的观点。所以多表达自己呢，其实有助于让双方都可以互相更了解彼此一点点啦。那当然就像回到前面提到的，我也认为沟通的真正目的，当然它不是说服，也不是你听我的，而是透过言语上面的让彼此可以更加的了解彼此而已。对，那当然这样的沟通很花时间啦，所以为了效率呢，很多时候我们讲的职场或亲子之间，或是情侣关系里面呢，通常在沟通的部分都会没有这么顺利。对，因为就像刚刚提到的，沟通要花时间，你要好好的表达嘛。那现在这个社会有机会让你好好表达吗？通常都是讲求效率。对，像职场跟亲子还有这种情侣夫妻之间好了，很难沟通的原因也就是因为彼此之间有所谓的权力不对等。当如果今天你的生杀大权掌握在别人手中的话，那你就很容易的关上这种交流的大门。你就想嘛，如果今天你跟你的主管，然后呢他要找你聊聊天，他想要找你做点事情，他要找你沟通沟通，但你明明心里就知道说，哇，这个一定讲下去我接了我会累死这样子，那你也知道他的心态，就他一定要凹你，那这个沟通会不会让你就直接先权力不对等？你也知道他想要做什么事情，所以慢慢的你也不想要交流，你反而觉得，我想逃，我不想要多讲什么。这种状况在情人之间，这种亲密关系也是有的。如果今天一段感情好，通常会提出，我们来沟通沟通。通常会讲出这句话的人，在感情里面也是比较权力比较相对比较大一点点的啦。对，好像我们来开检讨会咯，这样子的感觉嘛。那另外一方的人会觉得说，哇，又要干嘛，又要出招了。对啊，这个时候呢，反而他就很不乐意去做这个沟通，因为这个沟通他也知道这不是要结果，不，应该说不是要结果，不是要去良性的沟通，而是要去更直接的去叫你调整改变这样子。 那你长久下来，你会想要做这个沟通吗？不会啊，你明明就摆明知道，就是他想要用他的立场来说服你，那你也知道你的立场是很难动摇的，我就不想做嘛。然后对方一听到对方走过来要跟你谈这件事情，你当然就先退几步啊，或者是找其他事情做。哎，很忙哦，先走了，拜拜。对，会变成这样，对不对？对，这也很正常。这就是我们有时候对沟通的认知了，可能不太一样。所以呢，如果你今天发现说你很常在做沟通的时候都会失败，那你要思考一下，你真的是要沟通吗？还是你想要说服对方，还是你想要对方听你的？对，在这种状况之下，这么不平等沟通，基本上会造成感情啦。如果你今天变成这样互动模式的话，感情长久下来，你们真的会越来越活得像陌生人，彼此对彼此的了解程度就越来越低。这个其实在现在的情侣关系里面蛮常见的，夫妻关系也是有的，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你的沟通是真的要沟通，还是要说服对方？所以我要重新讲一次，对，沟通这件事情呢，它的真正的目的呢，不是在说服，不是在请对方听你说，对，而是透过沟通这个表达方式，让彼此更了解彼此的一些立场啊、想法，就这样子而已。对，当你们可以互相理解的时候呢，我相信双方会很乐意的各退一步，或共好嘛，对不对？我们一起经营这段关系，其实都会愿意这么做了。但如果今天都不讲，我怎么知道你的点是什么，对不对？那这样就会产生一些负面情绪，甚至觉得说，哇，你真的很难搞诶。对啊，但是难搞背后一定有他坚持的点嘛。这个时候我们了解是不是就很重要了？但多数人都选择我不要了解或我不要说，那长久下来就是分手啊。对啊，所以这件事情在今天这一集也是要跟大家好好的讲清楚啦，跟大家分享一下啦，好让大家重新的了解一下何谓沟通，大概概念是这样。啊，那讲到这边我们就可以提到，就是很多的这种亲密关系啊，最容易遇到的潜在杀手是什么。第一个部分我觉得啦，很多人在沟通互动过程中很容易会对人不对事的批判。这个沟通这个互动模式很可怕的地方就是大部分应该说不是说大部分，是每一对情侣，好，每一对情侣都会一定会有对彼此不满意的地方嘛，对不对？那这很正常。那往往我们也会因为对方是最亲近的人啊，所以呢我们都会想说，好，那因为毕竟我们这么亲近，我可以最直接的看出他好或不好的地方。但是呢，批判和不满的抱怨，这是不一样的东西。你可以最直接去跟他表达嘛，诶，我觉得你这个做的不太好，对。但是你用批判的方式，他很攻击性很强，而且有时候批判的攻击是本人而不是这个行为。然后呢，这关系里面其实这种永无止境的批判只会让那种可能受委屈的或是怒气比较强大的那一方无法去发挥，应该是无法去抒发啦心中的这种情绪垃圾。对呀，反正呢心里都觉得说，哎，这个人就这样子了。然后另外一方的人可能因为这样不停的被贬低啊，然后在关系里面失去这种自信心啊，甚至呢会焦虑之类的。慢慢的我被骂累了，然后我也不想做。然后另外一方觉得说，哦，我今天就是一直骂你，然后呢你也不改进，然后呢无法抒发，对，就会越来越暴怒这样子，甚至会觉得这人没救，就是这样子。对，那这个在平常生活中最常用的语句是什么？其实就是因为你就是你，你就是怎样怎样怎样才会怎样怎样怎样，这种句子是不是很指明，就因为你就是你这个人造成这样的问题，或是因为你怎样怎样所以害我怎样怎样怎样，因为你干嘛干嘛干嘛我才会怎样怎样怎样，如果你不怎样怎样我就不会怎样怎样怎样，这种就是我们讲的批判式的对人不对事哦。都是因为你造成的，所以这个表达方式一定会变成关系的潜在杀手。毕竟嘛，你今天都已经先挑明在先了，你就是那罪魁祸首啊。那正常人今天先被这样子批判，哦，好，还没有什么都还没有讲，就先点出是我的问题， 每个人心里都会有那种哇战斗讯号亮起来，好啊，要打架，来啊来啊那种感觉，很可怕的欸。所以这句话呢，我们大家好吧，好好修饰一下嘛，别用这种方式了。你可以单纯表达嘛，哎、啊，我觉得怎样怎样会更好之类的，对，而不要把对方硬要好像要沟通，然后你就开始，因为你怎样怎样，所以我不开心。你干脆直接说、哦、我现在没有很开心，我现在心情没有很好，那对方当然会就听到这句话，对方应该正常来说都会先关心你嘛，诶你怎么啦，为什么不开心啊之类的，这时候你再去表达嘛，刚刚发生的事件，对，这样子是不是会比较好呢？好吧，大家可以使用看看啦。再来第二种比较容易让感情受伤的，就是我、哦、发现很多情侣之间呢、啊，其实有时候有些男生好了，女生听目前我的个案比较少这样的，男生其实很多时候在表达的时候呢，都会有一种自以为幽默吗？我也不确定啦哈，但是一样的，这不是说所有人，就是我的个案里面就有遇到这样的男生，在表达的时候呢，带有一些人身攻击的幽默，对，或者是瞧不起对方啊之类的，对，那很轻视对方这样子，那在这个一言一行里面就会透露出就是，哎呦，其实你也不怎么样嘛，就厌恶对方这种讯号，那另外一半听久了，会不会觉得很受伤？很难过这样子，对不对？甚至呢，他可能会觉得说，你会这样子讲我，是不是就是因为你喜欢上别人了，或者是我真的不得你喜欢这样子？然后我们也会理解成，就是我今天不会想要跟讨人厌的人相处啊。那我讨厌别人的方式就是我会这样子去攻击他，我会去骂他、谩骂他，或者是我会对他有这样不好的厌恶的感觉跟思想。我们正常理解这样子吧，当你另外一半用这样的模式去对待你，用这种自以为可能他自以为幽默方式对待你，那我们也会觉得说，哇，好吧，他可能真的不喜欢我，不爱我，对。但不可否认，真的有一些人他在感情里面就很喜欢讲那些无微不微嘲弄对方，比如说你就大屁股啊什么之类的，或者是你是胖子啊，你长好丑哦，对，是这种类型的，然后甚至肢体语言之类的透露出一些哦，你不要靠近我啊，走开了，好臭啊，好脏哦之类的。那长久下来，对方会觉得说，哈，我真的这么糟吗？慢慢的，你是他最亲密的人，然后因为你这样子开始抵消他爱你的感觉，因为他搞不好开始自卑了，因为你这个攻击性。对，然后呢，他开始对自己不自信，那这段关系就很难继续发展下去。他开始会绑手绑脚。所以一时的调侃当然是 OK 啦，趣味性嘛。但是这种长期累积的话啦，这种轻视啊调侃其实会让双方的那种心理的素质或关系会开始失衡。所以我不建议大家在这种感情关系里面太多这种过多的攻击式的嘲笑啊，这种可能比较伤人的一些幽默的方式吧。我不建议啦，毕竟没有人喜欢一直听到这种东西。你宁愿说，宁愿你说他哦，我觉得你很帅，今天很美之类的，身材很好，你变漂亮了，你变帅，是不是都比起讲这些好很多？而且讲出来的话，就是要给别人听的啊，对不对？那如果讲出来这句话呢，给人家听的感觉不好，然后也不会让你们的关系变好，那讲出来的意义是什么？自己爽吗？如果自己爽的话，你放在心里想就好啦。比如说，好，你今天真的看到你另外一半。他真的是今天穿这个很丑，对，然后呢，正常你的行为模式就是会爆出一句，哦，你真的穿得很丑诶，跟菜市场一样之类的。你如果这样讲话的话，那是不是讲出来这句话很伤人，对方听了也不开心，但是呢，这讲出来可能达到效果就，哦，我讲出来我好爽哦，就这样子而已。对，那一样的，你放在心里也可以这样想啊，对吧？你可以自己默默想，哇，你今天穿跟菜市场一样好丑，但讲出来的话可以跟他说，欸，好漂亮哦，那也行啊，对不对？这是一个表达方式嘛。如果你真的想要去告诉对方，你当然可以用更委婉的方式啊，对，欸，我觉得今天这一套没有这么好看，对啊，我觉得你更适合什么样的配色，我觉得啊什么颜色更适合你，我觉得这一件衣服它太花了，对啊，它可能不适合，它看起来就会比较没有气质这样子，比较不适合你的一个外形，这样随便听起来都比较舒服，总比 比起你刚刚提到哦，你这样穿也像菜市场大妈一样，对，讲出来就差很多啦，好不好？所以表达也是聪明一点点啦，不要都用这种攻击式的，对，然后自以为幽默，这样长久之下，真的对方会被你批评的一文不值，他开始会觉得说，好啊，你既然这么嫌弃我，那干嘛跟我在一起，对不对？然后有一些人真的很白目，对方都已经讲到这样子，还说哦，我就是没有，就随便找一个啊，我就是没有人啊，对啊，那还不是那个时候你追我，所以我试试看啊，这是不是很伤人？对不对？你这样子只会让人家更不舒服，好，然后最后就分手，再后悔，那来不及了，这就白目鬼的下场。所以一样的讲话啦，好不好？在沟通、在表达的时候，不要这么的没有礼貌，好吗？然后呢，在第三种，我们会把它称为是，比较有攻击性的防卫机制。对，那这种防卫感觉，防卫机制每个人都会有啦，它就是我们的本能反应嘛。但是如果今天你跟一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啊，你只要发生事情的时候都变成推卸责任攻击对方，这样子是不是很可怕？那我们再更通俗一点讲法，就是不认错，凡事都是别人的错，就不是我的错。对，我有我的理解，那我站住我的立场，就是这个是没有问题，这是对的。除此之外呢，其他事情都是你的错，变成是一种推卸责任的攻击方式，当长久下来就不愉快啊，对不对？然后反而会因为这样子争吵不休啊，那动不动就冲突这样子啊，好像什么事情都是对方的问题，那当然你们就只会让关系变得更糟啊。那你就想嘛，如果今天你另外一半跟你讲说，你看遇到这种事情还不都你的错，那你心里的感觉会怎么样？会不会就激起战斗欲望？什么我的错？哪是我的错？对不对？这是我们讲的防卫，我们一个防卫机制。对，会想要，因为我们不愿意认错嘛，也觉得认错这件事很丢脸啊什么之类的。对，所以会因为事情毕竟发生了，所以就会找个台阶让自己可以安全下装，那问题就丢给对方。对啊，这个就是很常见的。像如果今天好了，好，搞不好在家里有一些剧啊，或有些人呢、啊，应该说有些电影也这样演啊。对，如果你今天在家里好了啊，可能你端了一杯茶，端一杯茶，然后不小心呢，你踢到了一个好桌角之类的，对，踢到桌角或是椅子好了，对，然后呢打翻了，然后那个杯子破了，这个时候呢，正常人应该会觉得说啊，哇，我真的太不小心了，对啊，然后呢，可能你的另外一半很漂亮的杯子被你打破了，然后你会觉得啊，对不起，把你打破了，我刚不小心被绊倒之类的，这很正常。但有这种攻击性的这种防卫机制的人，他只会呛说，你看，还不是你桌子摆这边，还不是你椅子移到这边没有移回去。对啊，因为这不是我移的啊，我之前我都会好好把椅子或桌子摆在这个地方，但你看它放在这边，一定是你刚刚做什么事情忘记移回去了，你看还有踢到了，然后呢杯子破了。对啊，这个就是一种推卸责任的方式，很麻烦。你如果做错就做错，就这样子，不用去牵扯啦，因为我们就以现实实际层面的事情来去做一个应该不是说解释啦，就去承认这件事情嘛。弄错了就弄错了，然后呢做错就做错了，失败就失败了，就这样就好了。不用一直用这种方式来去对待对方。长久下来呢，对方会因为你的这种互动方式会觉得不想要跟你相处在一起。对，因为任何事情都是他的错。那他干嘛？他找一个更好的人不是更好吗？对不对？那在第四种会破坏关系的啦，我们也可以说是冷暴力好了。对，用冷暴力来讲应该也算是。对，如果今天每次的互动你都是拒绝发言啊，冷处理啊，然后呢在事情过后还是不愿意跟对方谈内心感受，那这样的状况其实啦，你内心筑这个墙的话呢，或许可以让冲突当下不会恶化，但是事后呢会让关系还是造成很大的伤害，因为对方会觉得说你们距离越来越远了，然后我还是越来越不了解你，慢慢的呢开始会焦虑，一样焦虑又来了，然后就会慢慢的脱离跟你的关系，就是直到某一天 你可能发现哦，我好像隐藏太多东西了，我好像把自己关在这个城墙里面太久了。
对，
两个人都看不到对方了，这是比较偏向是内心的，你不愿意谈心，不愿意表达你的感受。久而久之，对方觉得你可能没有心了，因为我们正常的认知啊，我们普世价值都觉得说，我们会，我们喜欢一个人，会想要互相了解，越亲密的人了解越多，甚至呢，有一些心里的小秘密，只有几个重要的人或家人才知道，这是我们的普世价值。但如果今天你的另外一半，或是哦，对，你的另外一半他，有这些秘密，但是你就是不知道。甚至别人知道了，但唯独你不知道，你会不会觉得说，哈，为什么？为什么我都没有办法理解你？为什么你都不告诉我？你是不是不爱我？之类开始会有一些脑补这样子，慢慢的就产生很多的隔阂啦，对啊，然后会让关系互动的非常的尴尬。啊，那大家这样听下来，可能觉得说，哇塞，谈个恋爱也太累了吧？对啊，关系也太容易失败了，对。但老实说啦，这就是认知的部分，对，因为每一段关系都一定会有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毕竟双方的生活圈、生长环境就不一样嘛。但是呢，很多时候重点从来不是这个问题有没有被顺利的解决，而是每个人对问题的解决的方法，或是对你的另外一半解决问题的能力跟解决问题的方法，会变成是更重要的重点。你也可以说它是一种感觉，对，我只要看到你有心想要为这件事情做调整，其实我们内心就觉得舒服很多，对啊，但这件事情它可能没有办法被解决，但是呢，我愿意去调整，我愿意把这件事情看淡，不要把它变成是一种可能关系里面的一个问题这样子，所以也会因为你看到对方的行为模式而去换位思考，而去放淡这一切东西。但不可否认，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一样的问题如果要被解决，那如果今天这个问题是双方都没有对错的话怎么办？你站的立场是对的，我站的立场也是对的啊，对啊，因为这就没有绝对答案嘛，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呢，你要花很多时间去试图改变另外一半的想法吗？这个应该很难吧，对不对？你连自己都改变不了自己了，你觉得对方会因为你几句话就改变吗？这一件事情就是很多感情受伤或感情出问题的人没有意识到的。一样的问题一吵再吵这样子啊，那当然很多争吵都是因为双方在不一样的成长背景下嘛，然后生活方式啊、个性差异之类的啊，所以很多问题要解决它其实难度非常高。但是有一些人他就是不把问题当问题，对，不是说他不解决，是这件事情他可能没有这么重要，有什么好吵的，就这样就好啦，对不对？所以我们也可以说啦，如果要解决的办法的话呢，我们也可以先试着去接受这些问题。那接受这些问题的核心就是你去认清到，哦，这个我们这个问题呢既然是没有办法解决的，那这就是我们关系的一部分。对，有时候呢我们也可以说，哦，可能你动不动就一些小争吵之类的啊，对不对？那这个小争吵就是我们的互动模式，那很像是我们可能老了病了，然后可能年纪大了，身体会出现一些小病痛啊、小毛病之类的嘛。到那时候可能我们的走路会走得比较慢，我们的想法呢可能没有办法像以前这么清晰之类的，我们不会喜欢这些病痛啊，但是我们会跟它共存。对，我们会让这件事情不会再持续恶化下去，这个就是一个调整的方式。因为有些东西、有些问题，它真的没有对错。我相信没有人想要刻意的去改变对方，但是呢，不改变对方，好像又会让自己不自在之类的。一样的，如果今天这个改变呢，是可以让双方变得更好，那当然说服对方或许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今天它是一个生活上面的不同，那或许就不必要去说服对方，他可能也有他的这个生活模式啊，你们可以找到共同点去磨合嘛。那如果今天他是一些很不 OK 的习惯，然后总是不改变，那这种人呢，直接淘汰他吧，直接让他走吧， 有时候啦，有时候沟通的东西也是要看啦。对啊，看这件事情它基于是什么样的问题嘛。如果这件事情它本身就做的不对，然后它一直踩着就是你改变我，不要被你改变，如果改的话就不是我之类的。啊，那这个真的就放生了，对不对？因为他本身做的事情就不对啊。那本身这件事情就影响到自己啊，比如说好，或许哦，随便举例好了，可能讲抽烟，好，如果今天他抽烟，很明显的抽很多了，会让身体造成很多的伤害，然后二手烟呢也会影响到周遭人，他可能可以说那是我的事情，关你什么事？但一样的啊，你要跟这个人走一辈子，欸，不要这么自私，对啊，少抽一点，或是不要抽烟，因为搞不好未来你真的什么癌症啊，还是什么病痛的。这个人要陪伴你耶，他要帮你把屎把尿耶，对啊，甚至搞不好你们结婚了，他是牵制的那一个，你发生事情他是牵制的那个人耶，那你干嘛这样子让为难对方呢？你干嘛让对方这么辛苦的照顾你呢？对，这个改变的话呢，就是我们自己本身就不对的地方，这件事情不会让自己变得更好，那我们去改变他。如果对方要你改变，我们就试着去尝试看看。但如果你本身这个习惯就很 OK， 例如好了，你可能很早睡，身体健康嘛，哦，早点睡。但偏偏你另外一半呢，就要求你说不要这么早睡啦，晚一点陪我聊天，12点一点再睡啦。那这个基本上你就可以不用理他了。对，但如果他一直有这些比较不 OK 的要求，那当然，或许你可以调整一下啦。调整一下，让你的睡眠时间不用这么早，但是在合理范围内，也或者是如果他要求太夸张的话，就淘汰他吧。对，所以有时候改变也要思考一下，是值不值得改变的，或是该不该改变的。那也因为我们跟不一样的人在一起，我们要面对的问题都不一定一样。对，应该说多数都不一样啦，所以其实我们在选择特定的对象的时候呢，也等于你选了一组可能不一样的磨合，不一样的必须要克服的问题。因为一样的排列组合嘛，双方的个人特质啊，生活风格啊，价值观啊，这些的特定问题，让你换了一个人完全就会不一样。对，所以我们简单来说，好，这些问题是两个人一起产生的，也是属于两个人的化学变化嘛，你们两个人一起的苦难啊，甜蜜啊，就只有你们两个限定，就只有你们两个体会到。对，所以呢，这件事情的话呢，我们也要理解成就是啊，你今天选了这个人，也要理解成你一定会有不一样的问题需要克服，当然也会有不一样的美好。对，所以尽管啦，你可能不见得喜欢你的另外一半所有特质，但是呢我们可以确定，对，这个人是不是你要的，这个人想不想跟他一起走，因为有一些挑战可能是一个人面对或两个人面对，那我相信多数会想要分手都是发现说这些的挑战，这些的排列组合出来的需要克服的难关，如果今天是两个人携手面对，你会觉得我想要跟他走一辈子。但有一些状况是只有我想要努力，而你在那边摆烂，你在那边耗时间，对，这个时候也是我们的一个判断基准点了，可以好好观察，好好感受一下。好，那再来呢，我也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大家都可以做到这三点，然后呢，这三点可以让你们的关系相对的比较不会有太多的问题，或是可以更稳定一点点的。那第一个呢，我相信很多人都没有做到的，请大家实实在在去了解对方，对，因为毕竟你就是要跟他走一辈子嘛。那好啦，如果你不是想要跟他走一辈子，要玩玩那个，那这一点的话你就参考。但如果你真的遇到这个人是想要跟他走一辈子的，那你一定要好好的了解对方，对，因为你要跟他相处这么多年，几十年这样子，你还是要好好确定一下这个人他的个性特质之类的啊，对不对？或了解他的一些想法、未来啊之类的。对，因为你除了跟他共同享受彼此之间的快乐，然后呢也跟他一起共同的感受一下一些失落啊、比较失意难过的事情，那这些东西都很重要。而且我 我们了解是想要了解这个人优点缺点嘛，对啊，如果今天当优点我们每个都喜欢，但如果今天这个缺点你都看透了，你还喜欢这个人吗？你依然爱这个人吗？对，所以这也就是我们要了解对方的原因啦。有一些人都等到了一个中后期了吧，或者是产生问题的时候才发现说，哇，我真的没有办法接受他的缺点，我忍耐了好久。对，这个忍耐可能就不是应该说他应该早就要发觉的。对，那当你愿意跟他调整看看，我也觉得你很棒，至少你愿意给彼此一点机会去调试看看这样。但是呢，总归你还是要了解对方，你才可以知道这些东西，你才可以知道自己内心的感受嘛。对，了解一个人 是需要花很多时间的。有一些人可能要花一辈子都还没有办法了解一个人。那如果今天我们都无法非常透彻的了解一个人的话呢，那当然很多的互动模式、行为模式就会产生不必要的磨合。那如果两个人都愿意砸时间去调整啊、分享啊、或者是倾听啊、了解啊，对，那这样子是不是就很棒？所以呢，如果你们想要让关系变更稳定，真的就实实在在去了解对方，了解对方的价值观啊、想法啊，对，这个就很重要了。然后呢，我相信在这个过程中一定会小小争吵，一样的，这就来到第二点。如果你们的沟通呢、争吵呢、情绪失控嘛，也要注意不要伤害到对方。对，不可否认我们都会有情绪失控的时候啊，在我们可能大吼大叫啊，觉得啊好像好委屈好可怜，全世界就我最糟我最可怜这样子。但我们争吵的时候呢，也应该避免把这些负面情绪都丢到另外一半身上，因为这时候我们说出来的话呢，都可能是啊一把利刃这样子，一直刺中对方最脆弱的部分。对，所以呢这件事情非常重要。每一对情侣都应该养成属于自己的一个争吵或者是和解的办法。你要如何去化解当下的冲突，然后一样的事后也要给彼此一点空间跟时间，好好的了解一下这个问题。对，这个就是我觉得大家都要做到的事情。要不然其实有很多的假性分手都是因为这些冲动的言语、情绪失控，然后讲一些很糟糕的话。本来可能你没有这个想法，但你讲出来的话伤人伤到对方，真的觉得哇你怎么这么可怕，我不想要跟你继续下去了，然后就分开，甚至连挽回的机会都不给，因为你讲的太难听了，那只是一时气上来这样，所以真的不行。所以大家还是要忍住啊，忍住自己的表达方式了齁。你可以自己心里在默念，在那边骂都没有关系。那这个时候你就眼神放空，看着对方在骂你嘛，好不好？然后你可能想要讲出更恶毒的话，好，拜托放心里，先放心里。那如果你真的发现，哇，不行，我快受不了，快骂出来了，麻烦你先去其他地方避难一下。可以去厕所啊，去房间外面啊，去路口啊，任何地方，或者是去便利商店买东西这样子。先让你的情绪下降一点点，对，不用一直站在那边被骂，骂久了也会受不了嘛。对啊，有时候我跟另外一半相处的时候，我可能被念被骂，我也说好，等我一下，等我五分钟，或者是我就直接没有跟他说，我就直接去厕所，或者走到外面去这样子。对，先暂时的隔离开来，让我自己心里变比较好一点点，因为我发现说啊，我快要暴怒了，我快要骂脏话，我快要讲很难听的话，不行不行不行，快喷出来了，不行，先躲避，先避一避这样子。对，这个是我觉得这是个练习方式啊。对，因为不是每个人都这么好控制嘛，对不对？那当你今天已经会控制了，基本上也不用特别讨了啦，你搞不好站在原地听他骂你的东西，你都可以消化，然后开始慢慢了解说他想要表达什么东西，这也是个能力啊。但是在还没有调整成功之前，我们可能会因为这些的言语之类的受到伤害嘛，好吧，先逃再说啦，哈，调试完再回来。然后如果真的要变成这样的沟通的话，也建议啦，哈，就不要有太多的哦，你呀、啊，都是因为你呀、啊，就像我刚刚分享，你因为你怎样怎样，所以我怎样怎样之类的，不要有这种攻击性的一个表达方式。更直接说出自己内心想法就好了，就像我前面举例的嘛，我觉得不开心，我觉得好难过，我觉得不舒服， 对，这些都好，它就是一个表达方式，把重点摆在自己身上，对，你的感受是什么，不用特别去讲说哦，因为你造成所以我不爽之类的，不要，我们先不要用这种语法了、哦、去调整一下，对。然后再来呢，第三个部分，我会觉得说，嗯，我个人是不喜欢冷战，对，我相信很多人不喜欢，所以呢，我比较偏向是，我希望如果有争吵的话，我在今天睡觉前我就要和好，我就要处理好这样子。那当然不可否认啦，对方呢也会，如果你不想要冷战，搞到对方冷战怎么办？那我只能说啦，嗯，可能对方这个部分还不够成熟，那我们就不用去计较。对，我也遇过这样的另外一半啊。对，吵完架以后呢，然后他对我冷战，但是我没差，我自己调整好就继续传我讯息，这样哦，刚刚对不起什么什么之类的，那你要好好休息哦，这样至少我释出善意了，对，我跟你和好了，那你要不要接下这个球是你的事情，然后到了隔天我继续很正常的，诶，我要上班哦什么之类的，好，你不读你就继续不要读，对，你要对我冷战，但是我要恢复正常的生活模式，对，就算你不跟我和好，我也要跟自己和好，让我自己心里比较舒服一点点。那这个也就是我希望大家去调整的方式。那当然最好的话是两个人都先讲好，不要吵隔夜。对，因为这件事情呢，嗯，长久下来就会累积啦，累积起来，我们应该说比起吵架的那种感觉好了。冷战的感觉，被忽视被冷漠的感觉，它的杀伤力其实更强大，所以很多人就会讲说啊，我不要吵架，但是你疯狂的冷战，你只要觉得有问题的时候你就冷战就消失，那个其实更痛苦耶、欸哦、它就是一个这个冷暴力真的是很可怕的东西耶、欸、所以呢，如果你擅长使用冷暴力的话，那好好好检讨一下，你看你过去到底让人家多难过，对，你让人家觉得多不舒服，这样子，好吧？争吵可能吵完当下就哦，好啦，吵完了，骂完了，好，情绪宣泄完结束。冷暴力是在那内心闷在那边呢，等于是一直被腐蚀内心这样子，哦，很痛苦，很痛苦。所以大家不要再玩冷暴力这个幼稚的游戏咯，有话就好好的表达清楚，好好的讲清楚，沟通一下。对，如果呢真的无法。顺利沟通的话，那至少不要让关系变得这么的，嗯，这么难看，好不好？最好是都可以好好去表达啦，表达就是双方的感觉吧。对啊，如果你们做得到的话，希望大家都练习看看。对，因为我相信啦，听我的这一集内容的人可能不片集的人没有这么多，但如果你听到了这些东西，我也希望可以从你开始调整。对，你可能是一个擅长冷暴力的人，那不要这么做。对，因为呢一个核心原则嘛，我今天就是爱你这个人我才跟你在一起，那我没有必要伤害你。对，那但是呢你自己也要这些底线啦。对啊，我会愿意的继续跟你互动，我被你冷暴力我还是要继续贴你，这件事情呢没有什么自尊不自尊的问题，就很简单，因为我尊重你，我爱你这个人，所以我不想要伤害你，所以我要用这样的方式跟你和解。那至于你还是继续用冷暴力对付我，那当然我被攻击久了我也会不舒服，这个时候呢你当然可以很合理的离开这个人。对，那未来啦，当然如果你们今天是和好了，然后他也结束了冷暴力，你当然可以跟他好好讲一下，就是这种感觉很不舒服，然后呢希望以后可以不要用这种方式，可以好好的讲啊，沟通一下都比较好。所以也是教大家不用特别去忍耐啦，对，不用去特别忍耐一些让自己不舒服的人事物嘛，但是至少我们要知道我们今天忍受的原因是什么。对，就像我今天承受了这些东西，好，承受了被冷暴力，承受了这些沟通上面的困难，那我的核心原因是什么？因为我觉得你这个人是我喜欢的，我爱的，是特别的。对，那当这些东西都是我们两个的一部分，对，虽然很痛，但我也想尽办法让这种感觉，诶， 不会这么激烈啊、哦，这就是你们成长磨合的过程，对，所以一点一点来，一点点调整，或许啦，你们未来相处就会变更稳定。但一样的，如果这个人呢，他是不值得你忍受的，对，他学不会，还是继续用这些辱骂啊、攻击式的啊、冷暴力啊，讲都讲不听啊，不好沟通，当然啦，没有必要耗时间，下一个会更好，对。所以呢，今天这一集呢，就跟大家分享了，你要怎么样去跟对方相处，怎么样让你的关系比较容易维持幸福这样子。所以刚刚前面提到一些不该做的事情，尽量不要做。那能够做的事情，我们就努力的尝试看看。对，那今天这一集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那我们下次见喽，拜拜。嗨，不知道大家喜欢今天的主题吗？如果呢，你觉得内容不错，也欢迎分享给需要的朋友哦。那也可以留言给我一些回馈，但记得要五星好评哟。那如果真的帮助你很多呢，你可以考虑小小的赞助一下或者订阅我。也欢迎追踪我的 IG 不定时会 po 一些图文，内容不走心灵鸡汤路线，你可以当作感情的工具书来看。那如果呢是感情方面的问题很难解决，欢迎 IG 私讯我预约付费咨询。合作邀约呢，或讲座也可以私讯甚至 email 给我。那感谢你的收听，也祝福大家感情顺利咯。